好了，观众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今天是2020年9月18号，礼拜五早上8:32哦。昨天美股方面呢，四大指数是集体收黑啦。那主要还是联准会其实没有新一波的一个刺激措施，以及经济数据其实没有特别的好哦。那包括在昨天还是以科技股为主的一个杀盘重点哦，苹果引领的科技股抛售持续哦，纳指跌幅有1%哦，道琼下跌130点哦，美国股市还在修正格局。我们做的任何的行情上的判断呢，基本上都是以月来作为起跳，包括对于黄豆，包括对于金价，包括对于股市都一样哦。所以我们不可能说今天预估这个未来后市看好，明天就要涨。我们预估的是一个波段的一个行情哦。所以观众朋友，其实随时哦，在我们进行获利了结的当下，你一定要回去看一下3个月前啊，我们在直播当中是怎么来做判断的哦。尤其金价要更早啊，金价我们差不多在前2个月啊进行了大批的一个获利了结嘛。那什么时候讲的呢？去年8月的时候讲的哦，很早很早哦。所以我们对于行情的一个判断呢，时间线都会拉得比较长一点啊。所以观众也不用担心了，很多观众问我说，有时候这个连续音乐比较忙哦，来不及听到直播，可能错过了1、2集会不会怎么样？也还好啊，也还好呢。我们对很多的大类资产以及股市上的追踪哦，都是持续性的，不用过度紧张哦。昨天道琼指数下跌130点，4.0.47%，收在27901点。标普百下跌28点，4.8%，0.84%，收在3357点。纳指下跌140点，19点，1.27%，收在10910点。费半下跌1.39点，0.063%，收在2194点。美股还在修正格局哦。从美国的目前的一个确诊人数来看，已经来到663万例哦，累计死亡人数是19.6万哦。现在来看哦，美国的确诊人数的上升幅度是边际效用递减，其实控制的状况是还不错的哦。至少从数据是这样看哦。虽然全球已经突破3000万大关，死亡人数已经突破94.1万例哦。现在我们比较关注的其实是欧洲的疫情哦。我们在过去2周发现哦，欧洲国家超过一半的欧洲国家单日的确诊人数是以10%的一个倍数在做增长啊。昨天是增加100例，今天呢就会变成增加110例，后天会增加成121例。好，这个指数型上的一个倍增哦，基本上以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为主要的一个重灾区。这个后续我们会针对欧洲经济以及欧洲的一个复苏状况来做观察。但是你说现在美国的确诊状况有没有影响到美国总统大选呢？老实说啊，这个影响力正在慢慢的变小，不能说没有影响了，但影响力正在慢慢的变小。因为的确在美国方面来看的话，的确控制的成效是越来越好了。那昨天观众朋友有问说黄豆现在又持续的创了波段新高，来到1027块，昨天上涨了大概 1.7% 一度涨了16块17块，忘记了。不管如何我们黄豆等待下一波的进场时间点是以1070作为第二波的颈线突破后再进行加码啊，这样投资效率会比较好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这一波的黄豆的涨势大概到哪里所以还是要以技术线型来做一个判断啦。那我们也不做多做的一个判断因为下礼拜、下下礼拜、下下下礼拜应该还是会聚焦这个主题那昨天有观众朋友做询问这个小朋友年纪比较小他高中刚毕业询问我说请问如何掌握好我直播他会觉得我直播的这个生活步调还不错请问要如何对于自己的工作充满着信心以及对于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步调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他不会是要我做这要做我这种工作吧那要是我不要超越怎么办不过没关系啊，没关系大家都是互助嘛跟各位讲一下我们做直播的一个用意还有对于财经时事的见解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其实不管做任何事情如果当你发现你的人生总是以某种片面的东西为中心的时候比如说很多人辛苦的工作但是最后的后果可能是牺牲了很多的健康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以某种东西像我 其实也不是以工作为中心，而是以一个原则为中心啊。我前天呢、啊，到时候再把这本书推给各位哦、啊。我看了一本这个书啊，是史蒂芬·科维写的。史蒂芬·科维是美国著名的时间管理大师啊，啊不是罗志祥啊，是史蒂芬·科维啊，他是著名在美国的一个管理学大师哦、啊。他就说过，绝对不要以任何片面的事情为中心，比如说考硕士，比如说好好工作啊，比如说啊想要。取得什么样的一个成就，这一些片面的事情为中心、啊、只会让你产生更多的负担。你必须以原则为中心，一个有原则的人、啊、他做任何事情都是胸有成竹，他的思想独具一格，他做这件事情是让他有安全感。就是你要如何判别你是不是以这个东西为中心的时候，你就确定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满足感，你会不会有安全感、哦、所以以前我们常讲嘛，在高中课本里面讲这个王阳明说以心为本啊，其实就是以原则为本啊。所以你不管是考硕士、离职、学投资啊，陪孩子度过美好的光阴呐、啊，你在练这些东西啊，都不是你的中心，而是你磨练这件事情是你的中心。各位懂我意思吗？啊，你磨练才是你的中心，你做这些事情只是你片面的一个事情而已哦。啊，所以史蒂芬·科维他讲过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我们做一个实验、哦、有大石头和小石头，大石头就代表在你生命中占比较重要的事情，小石头就可能刷牙洗脸啊之类的、哦、那你有一个桶子，你必须把这些大石头和小石头放进去。如果你先把小石头给放进去，你会发现、哦、大石头怎么放都放不进去，因为你的桶子里面已经充满着碎片化的石头、碎片化的讯息、一些不重要的事情。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是你把那些重要的啊，家庭啊、亲子关系啊、工作啊，先放到里面去之后呢，然后呢，再适度的放一些碎片化的讯息，就可以把整个桶子给塞满了。我们人生很多当中啊。就是被这种小石子给占据了，所以花费了非常多时间去吸收这些没有用的资讯。所以呢，就像我做直播看盘一样啊，这个是我时间当中啊，早上8:30到下午1:30啊，是时间当中最重要的一块，就只有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被打破。那剩下的时间啊，你说要录通告啊、写专栏啊、到处演讲啊，这个随便啊，这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但是这些是我的碎片化所做的事情，主要的事情就是陪大家直播，直播完跟着大家一起看盘啊，所以我才是真的时间管理大师啊。啊，不重要，不重要。我们刚才提到的意思是啊，不要被这些碎片化的、片面的事情给打乱你生活中的节奏啊。所以碎片化的讯息，老实说啦，对你的生活其实没有太多的一个帮助。系统性的思维，你有一个原则点，才是帮助你生活持续向前的动力哦。所以呢，讲了这么多，就是想跟各位啊，我们明天台中场的财经号角就相见了哦。所以我们一定会以系统性的方式来跟各位叙述一下，好好的坐下来2小时，我们好好的叙述一下整体对于经济学系统性的思维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啊。这个台北场的听友。有些观众已经知道了，我们对于听友会啊，可能会比较少笑话、哦、比较像是一个整体系统思维上的一个建立哦，哦不是跟你讲什么东西会涨，什么东西会跌、哦，这个直播都可以讲嘛，对不对、哦、不急，所以明天呢，主要是塑造思维、哦、我们讲这么久、哦、就是因为刚才直播人数不是很多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耗时间等着直播人数进来，现在还不错，那我们就继续讲了哈。这个只要事实证明啊，历史证明，只要不讲财经的，这个直播人数就比较高一点点啊。这个一讲财经，直播人数就往下掉。好，那我们现在就好好来讲一下啊，这个汇市的一个问题了。在昨天呢，其实非常多的经济数据哦，还有整体的一个股市做的一个反应哦，都大幅度的进行了一个反应哦，周四。美元是呈现走贬的，加上各项数据的一个疲软哦，充满着各式各样的不确定性哦。现在来看哦，美元的汇率、美元指数差不多就到92到93进行一个平盘震荡的一个过程哦。我们之前哦做了一个相较比较大胆的一个预测哦，就是美元指数的最低点，我们可能已经看到了哦，已经看到了，就是这一波的修正期啊，是以时间换取空间。未来，美元的升值可能性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趋势、哦、因为美元其实长空趋势已经走蛮久了。老实说、哦，未来可能是一个 长年期的大波段的一个升值格局。那我们会下这样的一个判定哦，其实理论也很简单啦。第一个是已经货币宽松啊，以及利率的一个降低啊，已经到了极致哦。在短期之内呢，联准会是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让美元的不值钱性持续的增加哦，因为利率已经降到接近零了嘛，而且加上接近零啊，他还说要连续三年都维持在零利率，那就代表到其实联准会的货币宽松政策啊，已经到了一个尽头的阶段，它很难再让美元不值钱下去了。所以你说它未来有没有可能继续印钱啊？它可能有购买公债来释放货币，还是有可能。但是从各项数据来看呢、啊，加上基本面的复苏哦，美元的最低点可能已经经过了哦，这个是我们比较大胆的一个判断啊。但是你说要做多美元，老实说啦，我也不是说一定要去做。你说去旅游换一些美元，现在换很便宜嘛，台币那么强。可是你说要做美元的一个波段的价差，我比较认为哦，除非你去做杠杆化，那不然你买美元哦，那个赚的汇率还是有限的，不如股票领配息也来得快，对吧？哈，所以这个美元的一个看法，我们是这样的哦。那台股的一个部分哦，昨天也是受到前天啊，美股期的一个电子盘的一个拖累啦，台积电罕见的贴息哦，台股在进行了一个涨多拉回的过程当中啊，最终是收跌 104.02 点哦，来到12872点哦，回测了五日线的支撑哦，短期多方动能还是很强的、哦，只是说因为昨天美股啊，科技股还在杀，还在杀、啊，所以今天多少会影响到系统单对于台股的卖压哦。目前台股还在一个相对高档的区间进行震荡哦，啊，加上进入营收财报的空窗期哦，所以资金老实说啊。也找不到太多消息，你说有个好消息，然后所以可以投钱，那还说得过去，因为现在这财报是空窗期嘛，找不到什么消息可以投钱的，所以短期内量能可能还没办法恢复哦，预估整理之后格局才能够延续哦，不管是美元，不管是美股，不管是台股哦，都在以时间换取空间啦哦，这个是给各位的一些想法。那昨天呢、哦？昨天呢、哦？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国家队的一个稳盘措施哦。昨天应该是四大基金、八大公股、行股都已经出手了，因为很明显哦，在下方还是留了很长的一个下影线哦。这一些点火的股票还是集中在传产股啊、以及这些重要全资股哦。现在来看呢、啊，三大法人在昨天呢、啊、一共卖超了142.3亿元呢、啊，外资连续五天的一个买超在昨天正式结束，而且一次哦就给他卖了99亿哦，投信卖超9亿，自营商也卖超33.5亿哦。台积电 ADR 本周已经领先的创新高哦，那台股的一个落后指标，其实慢慢的涌现哦，现在来看哦，虽然在前两天台积电的持续动能向上哦，但是还是很明显的，万家烤肉一家香哦，就只有台积电这档股票啊拉起了指数哦，如果把台积电的指数扣掉啊，你会发现哦，其实当时台积电在跌的时候哦，整个台股已经逼近于季线了，就是代表其实如果因为老实说台积电散户买的不多、哦、所以其实散户这一波、哦、从八月以来，八月开始震荡以来到现在九月中、哦、我相信各位都过得不太好、哦、我说真的，如果你是做多的啦，做多个股的、哦、其实你应该都过得不太好、哦、除非刚好就挑到对的题材，因为题材的轮动性太快了、哦、要不然、哦、其实八月九月啊有够难做哦，有够难做哦！你说你有买台积电，那你一定是少数。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的筹码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有七成是外资哦。所以这个是给各位的一些想法和借鉴啊。那最后一则新闻呢、哦，我们来探讨一下杨金龙啊，这一次针对央行理监事会第三季的一个会议啊进行的一个宣布哦。我们了解一下联准会的一个过去的发展啊，以及现在当下情势的转变之后呢，也是要稍微理解一下我国的央行啊。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第一个、哦、是央行决定维持利率的连续两次进行冻结、哦、包括重贴现率、包担保放款通融利率，还有短期通融利率、啊、分别保持在 1.125%、1.5%、还有 3.375%、哦、这还是史上的最低。但是根据目前全球的降息潮来做判断、哦、台币或者说、台湾央行、哦降息的幅度是远远不如国际的啊，这也可以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台币可以这么强势， 因为全球都在印钞票啊，台湾央行也印了啊，但是呢印一点点而已哦，所以相较起来，汇率是相对的，所以台币就升值了嘛。啊，那比较要重点去跟各位做一些借鉴的是，其实最近汇率台币虽然强，但是有点强的不可思议哦，有点强过头的感觉，因为外资明显没有进行大幅度的一个回补，但是台币升值格局却非常非常高哦。之前是前两天是一度快突破阳金融防线哦。我记得是已经逼近 29.1 了哈、哦。那相对于汇率哦，这个目前来看哦，阳金融在昨天的里监事会有提到说，最近央行已经查到有大型的粮商利用海外交易的 NDF 还有远汇的方式啊进行炒汇哦，现在正在调查中，而且已经掌握证据了哦。这个跟各位做一些总体经济上的一个分析哦。我们在进行这种汇率上的一个操作的时候啊，不是只有买卖或者说卖卖啊，基本上哦，另外一种我们把汇率当成期货的话，叫做远期外汇契约啊，简单来讲就是双方约定在将来的某一天以约定的汇率买卖某一个金额的外汇的契约，成交的汇率我们就称之为远期汇率哦。那在进行这一种汇率风险的规避的时候，或者说你要投机或者套利的时候，我们就很习惯来进行使用，你把它简单想象成期货就好了。期货的原理其实不只是单纯的做交易哦，很多的农产品的期货是因为农民害怕他未来的，比如说他未来的黄豆或者未来的玉米有可能会下跌，那他下跌就卖不到这么好的价格了嘛，所以他可能会签订一个远期的一个契约。这个远期的契约就代表了说，我一年之后我还是要以这么高的价格来做卖出。那当然了，卖方就说不行啦，哦，那你既然要我保证用这么高的价格跟你买回，那不如你降一点点哦，但是还在一个相对高档的一个格局，双方就签了一个远期的一个契约哦。汇率也可以这样哦，远期外汇契约有两种，一种叫做 DF， 叫做有本金交割的远期外汇契约，就是说你真的要付钱的啊，有一些农产品也是这种啊，你真的要有交付农产品的，或者原油这个期货也是哦。那另外一种呢，叫做 NDF 哦，是这一次央行啊特别来关注的，因为 NDF 在台湾的央行是禁止的哦。NDF 呢是只针对远期汇率以及契约到期日即期汇率的差额进行交割，而不需要交割本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无本当冲，但是时间拉得很长啊，就你不用交付本金，你只要赔或者这个给予我或者赚取中间的价差就可以了哦。现在来看哦 ，NDF 啊似乎已经大量的反映在台股的炒汇协议上，因为台币太强势了。现在来看呢，应该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海外的投资者啊，进行这种这个台币汇率的一个炒汇哦，因为 NDF 它是一个以小博大的特性啊，它具有助涨助跌的一个效果。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如果你预期美元升值的心理很强烈，那你就知道客户就会倾向向银行购买远期的美元嘛，因为未来美元会很贵，对不对？那你卖出远期的美元的银行啊，会是为了避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的话，如果你的 NDF 啊，这种看好未来美元远期汇率的一个角度越高的话，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呢、啊？你不只会影响到避险情绪，你还会影响到现在的汇率，因为你会发现，哎，投资者好像都很看好未来美元，哎，哇，那我现在的汇率也会疯狂的飙升，所以 NDF 啊，这种光是一个契约它的一个效应、啊、就会影响到目前即时的汇率。现在的台币汇率可能在 29.5， 但是呢 NDF 如果出现大量的契约、啊、都是看好台币的话，那么基本上它就会影响到实质台币的汇率。所以为了要禁止这种大幅度借由这种契约影响到台币汇率的问题啊，央行是禁止 NDF 的一个交易的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的话，市场似乎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哦，所以呢啊，目前阳金融正在进行调查，这个提供给各位哦。那最后一点哦，阳金融所透露的一个讯息哦，蛮有趣的哦，今年预估啦，整体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啊是-0.2%哦。-0.2%、啊、照原理来看、啊、等于是一整年啊，我们的消费的水准 或者物价的水准正在衰退哦。但是杨金龙还是认为，因为核心 CPI 还是正数，而且明年可以达到 0.92。所以他认为台湾还不符合通缩的疑虑。好，这个的确啦，我供各位做一些参考啦，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一个变动可能不敏感的原因来自于，它可能只集中在某一项产业。我比如说现在的旅游业是不是都比较便宜，对不对？因为旅游业过得比较刻苦嘛，旅游这么便宜代表的是整体旅游的物价水准下降了，那因此拖累了台湾的物价水准，所以可能你平常用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啦，所以这边也供各位做一些探讨啦。好，那我们看一下观众朋友什么样的一个提问啊。新婷说，昨天有听到浩哥讲外资喊台积电到500块是合理的吗？听起来是合理的，请问浩哥看到昨天贴息的状况，是否对于500元的合理性有不同的想法呢？我认为也是一样啊，就只要保持在一个多头动能状态底下，前提是没有出现系统性的大修正的一个风险。只要如果台股就一直这样震哦，那我告诉你哦，台积电今年跑到500块，我认为是迟早的事情呢啊，迟早的事情呢，就基本上就是看你未来吧，就是说会到500块就是你看好大盘嘛，不会在500块就是你认为大盘接下来会修正嘛，就那么简单了。所以不是因为台积电来影响我们对于500元的预判，而是因为整体的大盘的一个状态，未来应该还是在短期内啦，尤其第四季、第三季、第四季哦，我相信多头格局哦，相较还是比较强烈一点点的啊，这个要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哦。啊，俊宇说第一时间想到罗志祥啊，你也是时间管理大师嘛。Barry Lin 说没有每集听，觉得对不起浩哥啊，不会啦啊，少赚一点钱嘛啊，这个我常跟观众朋友讲嘛，对不对？很多年轻的投资者啊，真的很多高中生、大学生哦，每天在扒着我问一些投资的问题哦。我老实说了，如果年纪轻轻啊，就这么贪钱哦，未来一定会很有成就啊，真的啊，因为对于物质的追求啊，是人类向前的一大动力啊，老实说是这样子哦。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几位网友啊，在前几天呢 所私讯我的一些问题哦，桂林大哥所提问的哦，其实是这个杜金龙啊，杜大师所提供的台股的一个预测哦。其实杜大师进行台股的预测哦，是进行这种技术线型的头肩顶的一个变化，他的一个预估哦，是2021年。在第一季的时候会进行大幅度的一个修正哦，这一个大幅度的修正哦，大概的一个区间震荡位置啊，会在8145点到11014点哦。那讲一下我的态度好了，我完全不相信技术面具有对于未来趋势的一个严谨的预判能力，我相信宏观经济有，但是我不相信技术分析有。很简单哦，现在的点位是不能拿20年前、30年前的点位来进行比较和对称的，因为30年前当时是一个泡沫化的迹象，现在的加权指数啊，之所以推得到12000点啊、13000点呢、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市公司的加速变多的。台湾的加权指数是根据上市公司的多寡来进行加成，而不是根据价格。各位懂我意思吗？上市公司越多，本来加权指数就会越大嘛。那当时30年前上市指数上市的一个加速又没有这么多，对不对？哦，所以我认为是不能够拿来比拟的。但这是我的态度了啊。那技术分析，有些人还是玩得很厉害嘛。哦，所以到时候我们就根据这样的一个状态继续做分析啦。哦，但技术分析不是我们的主要判断的一个依据啦。哦，卢利户说，请问浩哥，之前有在节目上分享过用历年的股价净值比的方式去调现在股价净值比比较低的金融股来做存股，想请问浩哥，现在投资金融股应该买个股还是投资金融股成分过半的 ETF？ 你讲的应该是高息低波那些 ETF 哦。那浩哥在节目上提到的那几只净值比低的金融股我有去看，不过也担心它涨不回来，而且不是每只都一定会填息，比如说新光金，它是说对于投资金融股赚这一两年的价差再卖出然后再存金融股，不晓得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不要这么复杂嘛，你要赚资本利得就好好的投电子股啊，对不对？投台积电赚资本利得嘛。哦，所以观众朋友，投金融股哦，你的目的啊，就我来看啊，就是为了配息。 不能够在乎它的资本利得，你当然必须适度的去关注一下，哎，会不会这张股票其实一直在走下坡？那你第一个，你可以去看它的 ROE 股东权益报酬率哦。第二个，你就看它常年的一个发展趋势嘛。今年其实营收啊创历史新高的就是富邦金了嘛，对吧？哦，那你从这些趋势就可以掌握出一些它的基本面是往哪一个方向走。你不要往找到那个往下走的就可以，因为金控股其实没那么容易倒。我说真的没那么容易倒啊，说这个五年十年内的倒闭风险几乎是没有啊，因为都是有国家特许产业的一个支撑。那我们对于这种金融股的一个投资啊，既然你已经有了一个稳定持有的想法，你的目的应该就是领配息，所以你不能够去在乎目前的一个操作上的一个这种定期定额的一个方向。你当然可以等股价净值比较低的时候来适当的做购入，但是你购入的原因只是想要把成本稍微摊低一点点，摊低不代表你想要赚资本利得哦，你可能只是不想要让账面那么难看，你只是想要让整体的一个这个绩效看起来好一点点，但是你的目的还是为了那个配息。所以你想要赚配息，跟你想要赚资本利得，你想要赚价差，这两件事情要分开。所以你要进行你的资产部位的一个建立，各位懂我意思吗？假设好了，我通常建议是这样了：如果人到中年呢、青壮年呢、相较起来啊，可能你已经开始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一些准备了，你可以适量的购买一些配息型的一些 ETF， 或者说配息型的股票，比如说金融股。你购买了一些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些领到的现金流啊，你当然你可以当做自己的零用钱，然后可以跟老婆说好，哎，我钱都给你了，要不每年的现金股利就拿给我哦。你发现现金股利也不错，对不对啊？如果你有500万，对不对？那你一年现金股利有25万啊，对不对？哦，那你就啊骗老婆说啊，这个配息也不多，那你就把它拿回家，结果每年就25万块的零用钱也不错。你就根据这个配息的需要来搭建你的资产的一个配置。如果你够年轻哦，那基本上我还是建议啊，以景气型的操作方式购买这些在低基期的时候的一个权值股，景气低基期的时候购买这些大型的权值股或者这些权值比重的 ETF， 然后呢进行价差上的一个套利。为什么？你经历的景气周期还有好几个呢，对不对？你也不用太稳定啊，你可以忍受很强大的风险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自己的一个合适的资产的配置，好不好？提供给各位。OK， 分会说含除权已经超过500块，对啊对啊，还原早就已经超过了。OK， 丽啊，小胖早啊，这个分会说高招啊，感谢各位啦。好，8:59呢，我们礼拜五做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总结啦，行情还是一个震荡格局哦。那各位对于黄豆的一个预期哦，咱们过个周末再来看看到时候的变化如何，搞不好下一周就已经达到我们第一波的一个测幅满足点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礼拜一早晨财经速解读。那至于明天的台中场财经号角听友会的话，我们就下午2:30再相见啦，拜拜。